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之所以坐在这儿，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成为基督徒，我们今天之所以有盼望，是因为我们所信的是一位活着的主。他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榜样，不是一个古代的圣人，他是一位活着的神。他今天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里边。所以我们基督徒所做的一切和其他的人有什么不同？有时候我经常拿慈济来对比，慈济在爱心上真的是我们的榜样，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爱心跟他们的爱心有什么不同？因为我们有一位活着的神，他们要靠他们自己。所以当我们为我们的教会祷告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需要我们祷告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的七个为教会的祷告的第四个。我们看分享一下，回顾一下我们过去都分享过什么。请弟兄翻到下一页。我们这一个系列的讲道叫做七个为教会的祷告，就是我们为教会祷告，我们要祷告什么。我有时候开玩笑说，我们不要在祷告的时候把我们的神当作一个土地爷，我们的孩子半夜哭了，我们的鸡被黄鼠狼叼走了，我们就求告那位土地爷。不是的，我们祷告的乃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那位我们立约的主，与我们立约的主，他对我们有主权。所以我们要祷告什么呢？我们第一个祷告，我们要祷告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光照是以弗所书第一章3-23节。我们第二个祷告，要祷告我们教会合一的根基，让我们认识我们合一的根基是什么。这是腓立比书，这是以弗所书3:14-21节。我们第三个为教会的祷告是爱心的增长。我们爱心怎样增长？我们的爱心跟别人的爱心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的爱心在什么基础上增长？这是腓立比书3:3-11节。我们今天分享的第四个祷告，第四个祷告叫做智慧悟性，是格罗西书第一章3-12节。请弟兄翻到下一页。哥罗西书第1章3-12节。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说我们谈到前面三个教会，前面两个教会，腓立比教会和以弗所教会，保罗为他们的祷告和为哥罗西的祷告是不一样的。为以弗所教会，也就是为小亚细亚所有的教会，因为以弗所书可能不只是写给以弗所的，可能是写给以弗所教会和他以他为首的那一片的小亚细亚的教会，是一个普遍的教会。所以保罗在给他们写信的时候没有提到具体的事情，他是为普世教会的一个祷告。他的聚焦是什么呢？他不是聚焦在某几个具体的事情，这个教会出了什么事儿，我要为你们祷告。他是他心中的那个教会，那个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要为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祷告。那为基督教会要成为基督的身体要怎么样呢？首先我们要祷告圣灵的光照，祷告圣灵的光照，然后我们要祷告合一的根基。所以我们第一次分享跟第二次分享，我们的题目就叫做圣灵光照和合一根基。保罗祷告的第二个教会是腓立比教会，这个腓立比教会是一个特定的教会，它不是以弗所书 给一片的教会，它是特定的腓立比这个教会。腓立比的教会有什么特点呢？它是一个成熟的教会。那保罗给一个成熟的教会祷告是什么呢？他聚焦于怎样活出基督的见证。所以给以弗所教会，以弗所书的主题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要祷告圣灵的光照，合一的根基，使得教会真的能够成为基督的身体。那以弗所腓立比是个成熟的教会，他保罗聚焦的，保罗所关注的就是这个教会怎样活出基督的见证。所以他为他的祷告是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增长。那这个哥罗西教会又是怎么样一个教会呢？弟兄姊妹，哥罗西教会的主题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当我们看到监狱书信的时候，这三卷书全是在监狱里写的，是在保罗在罗马做监狱第一次做监的时候写的，所以监狱书信有主题的。所以当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先了解这个信的主题，然后在这个主题，把这个主题放在心里边，再去分析，再去查考每节经文，我们才知道保罗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哥罗西教会的主题，哥罗西书的主题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以弗所书的主题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腓立比书的主题是基督的身体怎样活出基督的见证。哥罗西书的主题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哥罗西是一个什么教会呢？是一个很小的教会，它在一个古罗马的贸易的大道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所以有各种的宗教，各种的哲学来来回回的路过它。很多老师，很多的这个各种宗教的这个传教士会经过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受到很多的世界的宗教、世界的哲学的影响。它不是我们中国从前100年前的一个小山村，一个小山村里面可能就是一个拜狐狸大仙的这个异教，受到那个影响，受到一个佛教的影响，或者受到一个儒家的哲学的影响，非常的单纯，可能就是这么几种。但是哥罗西不一样，它每年受到许许多多的影响，各种罗马帝国流行的宗教都会沿着这条贸易大道影响到这个城市，影响到这个城市的人，影响到这个城市的基督徒。这就好像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弟兄姊妹，我经常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说，如果你是100年前一个小山村里边，可能你不需要很丰富的神学装备，因为影响你信耶稣的可能就那么一种两种异教、异端、属世的哲学。但是我们今天不一样，当你打开手机的时候，当你打开微信的时候，可能会推给你10种、20种不同的奇奇怪怪的不合乎圣经的异教、异端和世界的哲学。所以我们今天的光景不像100年前的一个小山村，而像当年的哥罗西。每天我们接触到各种神学，每个人都有神学的，所谓神学就是认识神的学问，每个人或多或少他对神都有一个看法。当你打开微信的时候，今天微信会给你公众号会给你推很多东西，他会给你推10种、20种对神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认识。如果我们没有在真理上好好的装备，我们就会给他搞得糊里糊涂。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光景不是100年前一个小山村的光景，而是哥罗西教会的光景。所以圣灵特别的感动保罗，保罗从来没有去过哥林多教会，哥罗西教会，哥罗西教会又是个很小的教会，但是保罗却很认真的给他写了一卷书信，叫做哥罗西书，这封书信还流传至今，是圣灵保守保罗，圣灵默示保罗写了哥 哥罗西书圣灵又保守这卷书传到如今，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很需要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的主题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教会就要持定这个元首，元首就是头，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来源，是教会的权柄。那我们怎么抓住这个元首，怎么不离开这个元首呢？我们就要祷告。所以保罗首先为他祷告，就是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哥罗西教会为什么需要这个祷告？哥罗西教会面临什么一个挑战？我们看前面第四节到第五节，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传到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以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什么叫做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这个是信徒得救的根据。我们得救之道是凭着对基督耶稣的信心。向众圣徒的爱心，这是一个信徒得救的标志。一个信徒得救以后，圣灵内住，他就会对众圣徒有一个爱心。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彼此相爱，世上的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信心和爱心的基础是什么呢？是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是什么呢？是从前他们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换句话说，哥罗西人已经听到了全备的福音，已经得着了救恩，已经进入了恩典之约。这个教会是个得救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在恩典之约里边，在基督里边追求敬虔的教会。弟兄姊妹，敬虔的基督徒会有敬虔基督徒的难处，哥罗西教会就遇到了难处。保罗这样在祷告之前说这句话，他每说一句话都有意思的。保罗说，你们已经听见了福音真理的道，你们已经有了信心，你们已经有了爱心，你们已经有了盼望，你们有信望爱。保罗是在夸他们吗？保罗不需要夸他们的，因为这是以巴弗报告给保罗的。保罗把这个重写一遍，表扬你们啊！以巴弗跟我说你们这么棒。保罗没有这个习惯，保罗这么写的时候乃是要提醒他们，提醒他们，你们已经得救了，你们已经听到全备的福音了，你们不需要再另外增加一些什么新的神学。就像我们今天的教会已经有了古旧的福音了，不需要再增加什么圣经之外的新潮的理论。所以弟兄姊妹，我非常反对学术化的神学，我强烈建议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学习神学，因为我们今天面对的就是哥罗西教会的光景，有许许多多的异端邪说，如果我们不学好真理，我们很容易被吸引走。但是我非常的反对学术化的神学，所谓学术化的神学就是要像世界的学术界一样，要创新，要跟他们一样有标新立异。如果我写论文说对不起，我这个论文是2000年前的道理，可能不会发表的， 因为学术界一定要有发表新的道理、新的发明、新的发现，否则你没办法评职称，你没有办法写 paper， 你没办法当终身教授。所以学术化的神学就是跟随世界的潮流，离开古旧福音，在古旧福音上面再发明一些新的东西，它还是叫基督，它一定要叫基督。我开玩笑说，一定为它要蹭流量。我们很多所谓的基督教的神学家，他传扬的根本就不是古旧福音，根本就是另外一个宗教。他为什么不自己发明另外一个宗教呢？他为什么偏偏还要叫基督教呢？很多异端他就是喜欢叫基督教，他死活打死他也不离开这个基督教这个名字。我想了很长时间想不明白，后来我想明白了，原来他是要蹭流量。他如果自己发明一个宗教，没人跟着他的，但是他发明的是我这是基督，我这是基督教，这个招牌很大，这个蹭的这个品牌，这个盗版的品牌盗得很好。所以所有的今天所有的异端，所谓的异端不是异教哈，异教它的另外一个教，它的伊斯兰教，它的佛教啊，它另外创一个教，它信它的好了，但它偏偏要叫基督教，它又不是传的古旧的福音，所以它叫异端。这个异端，所有的异端都是基督加什么，他们的公式都是一样的，基督另外加个什么东西，基督不够的。所以哥罗西教会遇到的难处就是有一些异端，我们今天不知道它是什么异端，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异端。所以神圣灵漠视保罗写下哥罗西书，却没有漠视保罗指名道姓说这个异端叫什么什么名字，叫什么什么哲学，叫什么什么论，他没有。因为哥罗西书是超越时空的，适合于2000年来所有的异端，所有的想把教会从元首基督那里吸引走的异端。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其实是一种叫做，我们今天给它起了个名字哈，叫做混合主义。混合主义就是把一些东西掺起来，把基督跟成功神学掺起来，把基督跟某个方法掺起来，把基督跟某种神秘经验掺起来。总之有一些师傅会告诉我们说，光有基督是不够的，还要加另外一个东西，这个叫做混合主义。我们实在不知道当时混合了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它是一种混合主义。所以当我们读哥罗西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当时有一些假教师，他要教导基督之外再加添是什么。所以保罗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单单要基督。第六节说，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保罗不是在夸他们，我再说一遍，保罗不是在夸他们，保罗是提醒他们，虽然有假师傅在搅扰他们，但是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这福音不只是传到你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在每个地方都结果，在每个地方都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保罗是说，请回想你们的经历，是不是福音先临到你们中间，改变了你们的生命，使你们重生得救，然后福音又在你们中间给你们生命的力量，让你们结出生命的果子，不但如此还不断的增长，是不是福音都够了？不但在你们教会中间福音够了，在其他的教会中间也是福音就够了。保罗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假师父暗示说福音不够，基督不够，还有一些其他的法门，还需要一些哲学，还需要一些神秘的经验。所以贾师傅认为，虽然基督已经成就了救恩，他不会去否认这个的，但是 不足以供应我们所有的属灵需要。所以保罗提醒他们，在第二章三到四节说，神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边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们已经有了一切了，我们已经有了所有属灵的让我们重生的让我们生命成长的智慧和知识，都在基督里藏着，都在圣约里边应许给我们了。但是我们觉得不够。为什么我们觉得不够？因为我们没有感觉到。为什么我们没有感觉到福音的能力？为什么我没有感觉到福音是神的大能？为什么我老是觉得枯干？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近前的基督徒的问题。近前的基督徒就是一个盼望爱主，盼望遵行主话语，盼望与主越来越亲密的基督徒，叫做近前的基督徒。近前的基督徒有近前的难处，因为他常常觉得我感觉不到。一些假师傅就来了，一些假师傅说，因为不够，因为你还缺一些东西，因为你还缺一些东西。所以我们教会在过去2000年里边，就有很多的近前的弟兄姊妹追求近前，却走了一些偏差，几乎每个世代都有。从宗教改革以来，我们最近300年，从清教徒以来，我们看到出现了起码有6种近前的路线。怎样让我变得更加近前？怎样与主更加的亲密？为什么我会觉得心里边没有持续的平安，没有持续的喜乐？我可能今天突然就很平安，因为某件事情突然很喜乐，但是我明天就觉得没有平安了，没有喜乐了。我今天勇气十足，激情饱满的想侍奉神，到了明天突然有一天觉得全身疲惫，觉得缺乏动力。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觉得我好像没有属灵的感觉，没有与主亲密的感觉。于是这些近前的基督徒，不近前的他没有这个问题，他无所谓，他每天生活在世界里。当当有近前的基督徒，他会遇到这些难题，他会问自己，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儿？这时候有些人说，我给你一些法则，我们在是不是80年代的中国哈，叫做打鸡血。我需要打鸡血，我给你一些打鸡血的方法，就是刺激你的，让你一下兴奋起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过去300年，不要说太远，有起码有6种近前之道，就是这个一些近前的基督徒追求近前的方法。首先是近前派就是新生道，还有摩拉维亚弟兄，他们近前怎么近前呢？他们是强调个人要重生，因为他们从路德会出来的，路德会当时已经僵化了，宗教改革200年以后路德会僵化了，所以他们强调要有信仰，要生命化，不要一天到晚的读那个神学，读完神学什么道理都知道，就是活不出来。所以他们追求信仰的生命化，但是他们很快一开始都是很近前，后来他们的子孙慢慢的就变得贬低教义，说不要读神学，我们要生命，不要神学。然后他们慢慢变得主观主义，讲情感，讲一种主观上跟神的一种生命啊，所谓的生命是没有定义的，是一种感觉。但是他们的孩子不是这么想的，他们的大人与神很亲密，但是从来不教孩子教义、神学、真理。他孩子一点都不傻，你不教给他，他自己到外面学。所以他们的孩子就到外面学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的、经验主义的。其中有一个人叫斯莱马赫，学的是康德的，结果他就发明了自由神学。所以近前派的近前之道，他的偏差是 忽略教义，结果他们的孩子没有教义的根基，就跟着异教走了，跟着世俗的哲学走了，就成为今天所有自由神学的祖师爷。第二个叫做卫斯理派，也是约翰卫斯理，他的敬虔之道，他强调圣洁的生活，强调传福音，但是他在成圣上面有一些问题，他好像圣洁是在福音上面的一个升级版，福音是不够的，还需要追求一个二次成圣的经历，所以需要一个升级版，那追求不到怎么办呢？他就缺乏一种得救的确据。所以我们的亲爱的寻道会的弟兄姊妹，约翰卫斯理他们那个宗派的弟兄姊妹，他们往往是没有得救确据的，他们不知道自己得救没有。第三个叫做凯西克主义，这是我们华人教会最熟悉的，也没有听说过的，你可能没有听说过，但是你可能一直受到凯西克主义的影响，这是因为1950年代之前中国的传道人几乎都是受可能90%以上受凯西克主义的影响，比如说我们今天说放下自己，我们完全让神来做，这个就是凯西克主义的影响。我所在的宣道会 的创始人宣信就是受凯西克主义的影响。那凯西克主义他的敬虔之道是什么呢？他强调全人交托的经历，要把自己全人交托给主，全人交托给圣灵，让圣灵来做，我自己不做，圣灵不动我不动，这是个非常敬虔的做法，但是也很容易走向一些偏差，就是走捷径，走属灵捷径，我什么都不做，我就坐在那等着。所以最极端的凯西克主义就早上起来先祷告要不要睁开眼睛，没有圣灵感动我不要睁开眼睛，有圣灵感动我睁开眼睛，然后我先伸左脚还是伸右脚，再祷告，然后起来以后我左脚要不要穿袜子，右脚穿要不要穿袜子，这是神不动自己不动哈，就极端的。我不是说凯西克主义都是这样的，凯西克主义影响了很多人很多人。凯西克是英国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有一个培灵会，一个奋兴会，所以我们中华人教会其实很多传统是从凯西克主义来的。然后1900年代就出现了五旬节派，就是现代灵恩派的第一波。五旬节派他们追求敬虔，他们是强调圣灵的工作，强调活泼的敬拜。但是灵恩派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里边也容易走向一些偏差，就是用经验取代圣经的真理，用个人的属灵的经验，属灵的体验，有没有说方言，有没有圣灵充满，有没有击倒，而来代替圣经的真理。然后最后一个第五个叫做神秘主义。今天我们有很多灵修大师，如果弟兄姊妹看的书多的，如果你的微信发现你是个基督徒，会给你推一些灵修的著作，比如说一些天主教的，比如说牟云啊、卢云、牟顿，都是很有名的灵修大师，他们追求一种与神的神秘的合一的经验。有些更加过火一些是用新纪元的方法，比如说瑜伽的方法，比如说冥想的方法，比如说能量疗法的方法，他强调直接与神合一，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愿望，但是他很容易脱离圣经的启示，就是一种感觉。有些人说我要到坟墓里去找基督，有些人说我可以从水里边看到基督，他就是一种神秘的经验，一种说不出来的，他觉得很敬虔。最后一种我把它叫做实用主义，他要敬虔，他觉得我对得起基督，我行事为人对得起基督，就让教会增长，我对得起基督，就是神会给我很多很多的物质的福气，因为我是神的儿子，我是天地之王的儿子，我要一个卡迪拉克有错吗？没有错。所以我祷告然后与神非常亲近，你这么有信心，神看你这么有信心，就给你一个卡迪拉克。真的是，我这不是乱说哈，是一个教会的牧师是这样的分享他的体验的。所以他把这，我把这个叫做实用主义哈，他用这个教会的增长，眼睛看得见的这个物质的福气，当作一个敬虔之道， 当作与神亲密的方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从过去300年来看，我们每一个世代都有很多弟兄姊妹在追求近前，追求与主更加的亲密，追求那种属灵的感觉，追求那种平安的持续的，不是 一时的哈，是持续的平安的喜乐的感觉，追求更多侍奉神的能力。这是近前的基督徒的盼望，是近前的基督徒的追求。但是魔鬼撒旦也知道，魔鬼撒旦就趁虚而入，哥罗西教会就面临这样一些挑战。贾师傅说，你信了主，你应该有平安，你应该持续的平安，你不是今天平安明天就不平安了，你应该一直喜乐，你不是今天喜乐明天就不喜乐了，但是你没有。魔鬼会控告我们，我看着你就没有，你上个星期是否还火热，你这个星期就不来教会了，你为什么会陷入这个光景？因为福音是不够的，因为你还缺些操练，因为你还缺些东西。所以哥罗西教会所面临的异端就出现了。保罗说，正如你们从我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保罗是使徒，保罗是使徒，这个第一章第一节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保罗向他们宣告他是使徒，保罗又向他们宣告以巴弗是我的同工，以巴弗是我的同工，所以以巴弗所传的福音是全备的，不要去攻击他说我们猜想，圣经没有说，但是我猜想，因为今天就有 很多人是这样说的，这个人传的福音不全备，还缺一点，缺点在哪？在我这儿。保罗说以巴弗传的福音是全备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他是中心的，而且以巴弗也说了，也把你们因圣灵所传的爱心告诉了我们。以巴弗证明哥罗西教会你们这些人已经重生得救了，已经有圣灵内住了，证据是你们已经有了因圣灵所有的所存的爱心。那接下来要做什么呢？保罗先提醒他们，我们看到保罗在祷告之前用这么三段话，把这分成三段话，说这个不是夸他们，这是提醒他们，你们已经听了全备的福音，以巴弗是个忠心的仆人，他给你们传的福音是全备的，而且这个福音是足够的，不但可以让你们重生得救，还让可以让你们成圣，属灵的生命成长。所以不要去听那些花言巧语啊，保罗用的词儿哈，说用虚幻的言语，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说你们第一可能是你们学的福音不纯正，保罗说纯正的，第二人家可能说学了福音还不够，第三人家说学了福音但是福音跟基督是不一样的，所以不但要有福音还要有基督。保罗说不是这样的，保罗就为他们祷告，保罗在写整卷哥罗西书之前先有一个祷告，先有个祷告，第九节，因此我们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行事为人对着其主凡事蒙他喜悦。这是保罗的祷告，这是保罗的祷告。 什么是智慧？我们看到圣经里边谈到智慧的时候，不是我们人间所说的智慧，那很聪明，可以做出数学题，可以计算机竞赛数学竞赛一等奖，不是这个智慧。智慧就是应用神话语的能力。什么是智慧？箴言就是一本讲智慧的书，是讲生活的智慧。什么叫做生活的智慧？生活的智慧，基督徒生活的智慧，不是非基督徒，非基督徒读箴言是没有用的，是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处境中应用神话语的能力，叫做智慧。所以智慧不是说我很聪明，我有36计，我能把化解纠纷，我能这样，我能那样，不是，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处境中，这个处境是神量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功课，神给我们出题，然后神又给我们课本，说这个是课本哈，这个课本上有这个解题的方法。不但如此，神还替我们做作业，就是圣灵在我们里边。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是基督徒的生活是神给我们出的题。我这个有时候用一些通俗的话哈，基督来了，基督这个老师，属灵学校的老师，他不是先让我们出一些小题，出题做 quiz 哈，小测验小测验小测验，最后高考，然后就进入大学，不是这样的。基督的是一来就替我们做了100分的考卷，让我们可以进入天国，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做了一张100分的考卷，我们做的都是0分的，然后他贴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开始做小测验，它是反着来的。我们每天的生活是成圣的过程，所以小测验啊，比喻哈，就是成圣的过程。每天基督给我们出一个小小的题目，或者两个小小的题目，答案在哪里？在箴言里，在圣经里。我们不会做怎么办？有辅导老师圣灵。我们每天就是这么，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个操练智慧的生活。那这个智慧怎么来？110篇第10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们怎样才能得到智慧？因为智慧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应用神话语的能力，所以我们得到智慧的前提就是我们与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我们很多基督徒很喜欢用关系这个词哈，就是我们在圣经里没有关系这个词。有些人说啊，有一个哈中文圣经说啊，那与我们有关系的神，在希伯来书那个关系不是我们今天说的 relationship 这个关系，所以圣经里没有关系这个词。所以当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喜欢说生命，喜欢说与神的关系，我就盼望弟兄姊妹先把生命关系的定义搞清楚。什么是关系？神与我们关系是什么？如果我们看整本圣经，我们知道我们与神的关系，神与我们关系就是约的关系，就是圣约的关系，就是神在西乃之山与我们立 与百姓立约，说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这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这关系里边有恩典，神要做我们的神，创造天地的神居然要跟这个泥土所做的这么渺小的人说我要做你个人的神，所以这叫恩典，我们是不配的，他愿意做我们的神。然后这约里边有律法，是你要做我的子民，我们做他的子民，他是我们的君王，我们当然要听君王的法律，所以我们要照着他的旨意去行，这是我们与神的关系。那我们的关系只有两种，一种是被约，一种是 顺服这个约，顺服我们的圣约，顺服里约里的一切的条件，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耶稣基督总结说就是爱神爱人，这是我们顺服神。还有另外一种关系，就是我们背逆神，我就不爱神，我就不爱人，我变得花样的不爱神，我变得花样的不爱人。所以我们与神就是两种关系，我们与神有正确的关系，就圣约里正确的关系，把它当作主，把它当作神，我们就有了智慧。所以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什么叫做悟性？智慧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处境里边应用神话语的能力，悟性就是我们理解神话语的能力。诗篇119篇的34节说，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悟性，这个悟性弟兄姊妹，不是一个中立的悟性，不是一个中立的理解，而你的话我理解了明白了，这个不叫悟性。悟性是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所以这个悟性是存着一个心，我要遵守你的律法，然后才能理解神的律法，然后才能明白神的话语。因为神是真理的来源，是律法的来源，是一切知识的来源。神为什么要赐给人真理，赐给人知识，赐给人律法，是为了让我们知识更加丰富，觉得自己好有成就感，好聪明，好棒哟。不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约的关系，神是约的主人，我们是约里的仆人。所以神赐给我们的一切的知识都是仆人的知识，或者说都是门徒的知识。如果我们没有一颗做门徒的心，如果没有一颗做仆人的心，我们是永远不能理解真认识神，真的理解神的话语的。所以神所赐给我们的知识是仆人的知识，我们要明白神的话语，我们要祷告求悟性，我们就要祷告说，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我求你赐我悟性的目的是让我做你的仆人，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不是三心二意的遵守，不是高兴的遵守，不高兴的就不遵守。这个时候神才能赐给我们悟性。那如果神没有赐给我们悟性，我们能不能明白圣经呢？我们能不能解读圣经呢？也可以解读圣经的。因为解读圣经，人知道神的旨意，人解读神的旨意，不是一个中立的知道啊，中立的知道就是中性的，这句话没有贬义也没有褒义，就是中性啊，我知道了，熟，然后呢？没有然后，就是我知道了。人知道神的话语不是这样的知道，我们这样的知道说今天的白菜多少钱，1块钱 OK 我知道了，你就知道了。神的旨意不是这样的知道，神的旨意是不断的选择顺服或者悖逆的过程。所以解经就是应用圣经，解经的解释圣经的本身就是应用圣经。我传遵行的心解释圣经，或者传悖逆的心解释圣经，都是应用圣经，圣经就应用在我身上。当我传遵行的心，求你让我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我传这样的心的时候，圣经神的话语就成为我的生命，成为我的能力，成为我的滋润，我的心灵不再枯干。但是我不传遵行的心，我是就选择了悖逆哈，没有一个中立的哈，没有一个说学术研究，没有这样的东西。神的话语上就好像圣旨，上帝的皇帝的圣旨来了，我要么遵行，要么悖逆，没有一个说，哎，我研究研究哈，我是个学术研究，那是对古代的皇帝根本没相干的。所以另外一个就是悖逆，我不打算遵行，所以我就把圣经理解成那样。那这个圣经有没有应用到我身上呢？前面有。应用到我身上赐福，后面也有审判。 所以当我存悖逆的心解释圣经的时候，圣经就应用在我身上，就是审判。什么时候审判？耶稣基督说，我现在不审判你们，将来有我的话语审判你们。所以当我们在白色大宝座前，我们为我们的行为做辩解的时候，神说，你读圣经的那一刻，圣经已经定了你的罪。所以弟兄姊妹，只有不断地做出顺服神旨意的正确选择，才是真正的明白神的旨意，才是真正的得着智慧悟性，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就能使自己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一个自主的理性，哈，这个世界上理性有两种，一种是自主的理性，就自己做主，我就是理性的最高的审判官，我的理性可以决定一切，可以判断一切。另外一个顺服神的理性，降服在神下面的。自主的理性是什么呢？是知道了才能顺服。降服在神下面的理性是什么呢？是真知道始于顺服的心智。自主的理性就是没有信主的人，心意没有更新之前，是我知道了才能顺服。我先明白你给我的道理，你律法讲清楚，我好理解。为什么鸟窝掉到地上，要把什么小鸟拿下，这个母鸟放了？你给我讲清楚，讲得清楚，哎，有道理，我就顺服。所以这是世俗的，还没有心意更新而变化，是罪人的理性。我先明白了，想清楚了，我顺服，因为我不要迷信，我不迷信。基督徒的顺服，基督徒的理性是另外一种，是我预先存着顺服的心，我是要立志顺服神，然后我才能知道。我如果没有一颗顺服神的心，我就没有悟性，我的悟性是瞎眼的，我就不能读懂圣经。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是这么说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耶稣基督说，你只有立志遵行神的旨意，你才能明白神的旨意，你才能听得懂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所以这是我们的悟性，我们的智慧始于我们与神的一个正确的关系，就是敬畏耶和华。我们的悟性始于我们存一颗愿意遵守神话语的心，然后我们就可以放胆的祷告，求神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悟性，让我们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的旨意是不是让我今天起来要不要左脚穿袜子，还是右脚穿袜子，还是说我要不要买这个房子，还是说我要不要找到这个地方找工作？保罗说的不是这个旨意，保罗说的是基督。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奥秘，不是基督之外的任何方法、任何技巧、任何奥秘。第二章的二到三节是这么说的，格罗西书第二章二到三节，保罗要希望他们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在悟性中理解啊，理解了神的话语，然后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边藏着。所以我们这样才能认识基督，如果我们智慧悟性，我们就看不出基督，我们从神的旨意里边，我们就看出一堆的细枝末节啊，怎样敬拜，怎样烧香，要怎样献祭，怎样做一个好人，怎样这个爱人如己。我们看的全是这个，我们就看不到这背后的基督。只有当我们 愿意存一颗遵循神律法、遵循神旨意的心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看出基督来。为什么？我们一会儿接着说。然后保罗接着祷告，十节到十二节。好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这一句话原文是四个分词，这个英文就是这个现代分词，所以这四句话是用来，是四个分词，是解释前面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所以我们怎样才能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呢？有四件事情，保罗祷告，为哥罗西教会祷告，也为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祷告，我们的教会祷告。我们怎样才能行事为人对得起主？不是我们自己觉得对得起主，我对得起我的良心，我觉得我对得起主，我觉得我做了这些事，如此这般，我这样侍奉那样侍奉，我肯定对得起主。不是这样的，不是按照我们的标准，是按照神的标准，要凡事蒙他喜悦。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常常骗自己的，我们觉得我们是为了侍奉神，其实为了自我实现，是为了自己心安理得，是为了自我安慰，是为了追求自己一种属灵的感觉。所以我们要凡事行事为人对得起主，首先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怎样做才对呢？四件事情，保罗祷告的四件事情，也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怎样追求敬虔，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怎样追求与主亲密的四个步骤。所以我说哥罗西教会是一个敬虔的教会，敬虔的教会有敬虔的试探，打引号的敬虔，有敬虔的问题，也是打引号的敬虔，有真正敬虔就没有问题。敬虔的基督徒怎样应对这些试探、这些问题呢？保罗说，要在一切事上结果子，这第一件事情，在一切事上结果子。一个人对神的认识会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一个人对神的认识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你认识神然后生活方式还跟原来一样，你根本就没有认识神，照着所当知道的你还是不知道。所以一个人当他真知道神，神赐给他智慧悟性，让他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以后，一定会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以致他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结果子这原文跟第六节那个结果子，就福音传到你们中间，结果增长，是同一个词。所以保罗意思乃是说，福音传到你们中间，结了福音的果子，现在也会结出生活的果子、生命的果子。所以我们认识神，我们认识神，怎么知道我们认识神？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们就有在一切善行上结果子，说明善行是福音所结的果子。耶稣基督说，马太福音七章十七节说，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当福音使我们成一个好树以后，我们一定会结出好果子。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好果子，如果你信主了还跟原来一样，我可以挑战你，我可以挑战你说，你真的认识神吗？你真的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吗？所以这是第一步，多结果子。第二步叫做多认识神，渐渐的多知道神。很奇怪，前面已经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了，然后开始结果子，结果子以后才能渐渐的多知道神。这就是属灵的方法， 这就是属灵的进前之道。我们第一步是要认识神，求神赐下智慧悟性，我就开始认识神。认识神以后，不是说我认识一堆头脑里的真理，这个真理就到心里去，让我们结出善行的果子。结出善行果子以后，我们就会渐渐的多认识神。这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越是在一切善行上结果子，他就越会从经历中，越会从具体的生活处境中渐渐的多知道神，多认识神，经历神的信实和良善，更加明白，更深的明白神的旨意。所以遵行神旨意就是认识神的台阶，我们上一个台，认识神，我们遵行神旨意，我们上一个台阶，然后神就让我们多多的认识他，我们又上一个台阶，然后多多认识他，我们就更加的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更上一个台阶，然后更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更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属灵的增长是这样一步一个台阶上去的，遵行神的旨意，更加认识神，更加认识神，更加遵行神的旨意，更加遵行神的旨意，更加认识神。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8:31-32节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门徒要遵行基督的道，才能晓得真理，然后真理就让他得到自由。这个自由是什么？就是更加的顺服神，遵行真理的自由，他就越发的自由，他就不被罪捆绑，他就自由的敬拜神，顺服神。所以我们说信徒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的时候，他就会渐渐的多知道神。他怎样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会多知道神呢？很多弟兄姊妹说，我没有这个体会啊，我做了很多好事，但是我觉得我对神的认识跟原来一样，我没有渐渐的多知道神，我原来就很知道神了。弟兄姊妹，我们有两种结果子的方法，一种是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这个善事是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第二种结果子，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这个善事是我所认为的善事，前面是对得起主的善事，是蒙神喜悦的善事，而也就是说神在圣经里所定义的善。第二种是我所定义的善，为什么？因为我做不到神所定义的善，我就给自己定一个标准，我就给自己定一个标准，这个善不是按照神的律法来的。神的律法说你恨人就是杀人，我的律法是说我不杀人我就是不杀人，因为我挡不住自己恨人，所以我怎么办呢？我就把神的律法打折。犹太人就干了这样一件事儿。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5-7登山宝训里说，这个律法不只是表面哦，这个律法很不得了，是往心里去。当你看到妇女你心里动了淫念，你已经行淫了，你不是说要跟他同居才是行淫，当你恨你弟兄的时候，你已经杀人了，你不是真的要拿刀的时候才是杀人。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心里做不到，我们表面上可以做到，我们可以不杀人，我们可以不去看那个妇女，我可以规规矩矩的，但心里已经动了淫念了。所以我就给自己定义一个善是什么呢？我什么叫遵行律法呢？我就是表面上遵行，就是遵行了。所以我们教出来的孩子就是规规矩矩特别乖的，心里边10,000个不服，但是表面上很乖，因为表面是可以做到的。所以我把这个叫做把律法打折。当我们把律法打折以后，我们就觉得自己蛮不错哟，我们做到了，我们爱人如己了，我们献爱心了，我们给教会很多人送温暖帮助他，我们所有的都做到了。保罗说你们不认识神，你们不认识神。 为什么？什么叫做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神的奥秘啊！第二章这个第二节，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认识神的奥秘就是认识基督。我可以做一个好人，我可以很乖，我的孩子很乖，我们全家都很有礼貌，我做到了，不需要基督。慈济可以做到，慈济不需要基督。我们基督徒跟慈济一样做得好，比他好十倍。如果我们不需要基督，我们就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不认识神，因为我们不需要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不按着律法，不按着神的旨意去结果子，就会靠着肉体，就会顺着肉体专门挑容易的，我擅长的去做。别人对不起主，我很对得起主。他越结果子，他的果子好像有的坏树会结坏果子，他越结果子，他的肉体越大，那果子上每一个都贴着他的照片，他的牌子，没有基督的牌子。所以这样的人，他越结果子，他越不需要基督，他越不需要神。所以这样的敬虔之道，我把它叫做自主的敬虔主义，自己做主，自己就可以搞定的敬虔，那就等于不敬虔。世界上没有白的黑，因为如果我这个人不要神，不需要神，那就是个不敬虔。创世纪第三章第五节说，你可以如神能知善恶，你不需要神，你跟神一样。我觉得我跟神一样，我这么敬虔，那就是不敬虔。所以没有白的黑，自主的敬虔主义就是不敬虔。反过来，如果我们按照神的律法去结果子，按照神的律法去结果子，我们发现越结果子，我发现自己越是个罪人。弟兄姊妹，当我们越是竭力的按照律法，按照神的要求，不只是表面的要求，表面要求我们可以都做到，我们可是个大好人，但是往心里去，当你给一个弟兄，生病的弟兄送去一碗鸡汤，你发现弟兄的脸色好像不太对，喝了一口汤好像汤不太好喝，哎呀，你心里边那个感受，你是不是有点觉得他不领情？你要是回头看见他把汤倒了，你可能更是心里更加难受了。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你是有没有按照神的律法去做一切的善事，还是按照我们那个被我们打了折扣的，打了七折八折五折六折，一路打下去，一直打到我们能够着的地步，我们悄悄的这么一跳，哎，我们就过去了，本来奥运会冠军跳高三米，我们现在把它降到30厘米，哎，我们一跳过去了，我们及格了，好棒哟。弟兄姊妹，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不是这样的，是一切按照神的律法所要求的善事上结果子，我们就发现我们做不到。原来当我们做一件善事的时候，我们心中的那个恶，我们败坏的残余就伴随着我们，所以我们就发现我原来还是一个全人败坏的人。虽然我是一个得救的罪人，我是蒙救的罪人，但我还是一个罪人，所以我需要基督。所以我发现罪是如此的可怕，我必须不得不的抓紧基督，用保罗的话说就是持定元首，我要持定元首。所以当我做善事的时候，我要抓住基督说，主啊，求你与我同在。因为当我在讲台上讲到讲得这么漂亮的时候，我就要飘起来了，求你把我拽住，因为我就忘了你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基督徒的敬虔之道，就是时刻的抓紧基督，只有当他竭力的遵行神的旨意，去按照神的旨意去接一切多接果子的时候，他才会越来越抓紧基督。如果我们不去接果子，我们不去传福音，我们不去爱人如己，我们不去做任何的神要求我们的善事，我们觉得自己很不错，我们不需要基督。但我们做了以后，我们觉得，哎，我还是不需要基督，我很容易就做了呀。有问题，说明我们打了折。但我们做了以后，我们会发现真难呀，从心里边爱人， 牺牲的爱哦，不要面子哟，人家把你的爱踩在脚下，你也要爱他哟。我们发现我们爱不出来，我们发现我们真的是需要基督，这个叫做与主亲近，这个叫做与基督的关系密切，这个叫做认识神，认识他的律法。所以接下来第三句话，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弟兄姊妹，认识神不是一个抽象的理性活动，是一种经历，是我们在遵循他旨意的过程中，我们越遵循，我们越发现我们越需要他，我们越认识他。这一种认识不是头脑里的认识，不是理性的认识，也不只是心理的认识，是我们整个人被笼罩住的认识，也就是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因为我们就在基督里边，基督的能力就加在我们的身上，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神的全人全能，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这样我们就单单依靠基督，得以满有喜乐的忍耐各种事，宽容各样的人。我们基督徒常常发现自己遇到难处的时候，有时候发现福音不够用，基督不够用，我们在好像在谷底一样，死荫的幽谷里，好像在深坑里一样，在诗篇138篇30篇，我们在极大的难处中，我们发现我们祷告神，神在哪里？这个时候基督徒就会情不自禁地去找一些别的方法，找一些比如说依靠意志，我要坚持坚持坚持，等到神来救我，或者说依靠一些心理学的方法，暗示自己找心理医生，或者说找人，找些属灵伙伴，他陪着你，就好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弟兄姊妹，这都不是长久之道，这都不是近前的正道。近前的正道是神照着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在所有的力上，这给我们各种的力量做什么呢？好叫我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很有喜乐的，很有平安的，在所有的事上都能忍耐各种难处，忍耐在死荫幽谷里的际遇，能宽容各样的人。那这个能力是怎么来的？是借着前面渐渐的多知道神来的。那渐渐的多知道神是怎么来的？是借着前面在一切的善事上照着神的心意多结果子来的。然后最后一句说，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这个时候我们就里边就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感恩。那个时候真的感恩，我们什么时候知道感恩？我们是真正认识罪的时候，真正认识自己的败坏，自己的无能的时候，这个时候神从高天伸出他的手把我们从大水里救出来，这个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由衷的感谢神，不但从 把我们从罪里边救出来，而且让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本来你赦免我的罪已经很好了，就好得不得了了，这个监狱里，我们从监狱里被放出来，免了我们1000万两银子的债，已经好得不得了了，他居然还要给我们一个做王子的身份，还要给我们一个天上的基业。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才会由衷的感谢神，否则的话我们可能只是说谢谢你上帝，你让我得到救恩，我心里没有那个感恩，因为我没有经历过罪的挣扎。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二代孩子，他就缺乏这种经历，从小就好像是个好孩子好人，他不觉得自己有罪，不觉得自己的败坏，不觉得自己无能，他考试没有不及格过，他没有干过坏事被人抓到过，所以他没有体会到这点。所以只有当我们体会到，当我们为主多结果子的时候，我们才能体会到自己的败坏，自己的无能，然后我们才渐渐的多认识神啊，原来神是这样的。这个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把他的力量他的恩典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们就能平安的、欢喜的、忍耐、宽容，然后对神有一颗感恩之心，这是我们属灵敬虔与主关系到最高的境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21世纪的教会已经没有哥罗西那个异端了，我们不知道那个是异端是什么，但是我们今天有各种各样其他的异端。所谓的异端，它的品牌都是一样的，基督加一个什么东西，无论是加一个什么东西，总之先有个基督，然后基督不够，需要另外一个东西。当这个声音向我们发来的时候，不管他贴了什么标签，弟兄姊妹，你都要知道那是敌基督的声音，因为他要让我们离开基督，让我们不要持定元首。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告诉我们说，有基督就够了。哥罗西书2:9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够了。但是我们却没有这样感觉，然后异端就告诉我们说，我有这样这样的法门可以让你有平安、有喜乐、有属灵的感觉。但保罗说不是这样的，我们应当做的是在一切事上、善事上结果子，这样我们就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为我们的教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小群人，在这世界上他们是一小群，但是在他们周围确实有一大群，因为当你开启我们眼睛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天兵、有天使、有火车、有火马，有你自己环绕着我们。主啊，你时刻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常常觉得自己的生命枯干，觉得与你不够亲密。主，求你赐下一切的属灵的智慧悟性，让我们满心知道你的旨意，然后按照你的旨意行事为人，对得起你，凡事讨你的喜悦，让我们照着你的旨意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因此我们就发现自己的无能、自己的败坏，发现自己一刻都不能离开你，那个时候我们就能渐渐的多认识你。当我们多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在圣约里边，进入在你里边，你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各样的力上加力，让我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那个时候我们就能有平安、有喜乐，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你就充满了赞美、充满了感恩，因为你是如此的恩典丰盛，怜悯我们这个败坏的、无能的人，想讨好你都不能讨好的人。你居然不但救了我们，更让我们与众圣徒一同在光明中得到永恒的基业。我们感谢你，求主保守我们这一群人有智慧悟性，晓得怎样才是合你心意的敬虔之道，让我们持定你，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元首，因为你是教会唯一的元首。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